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感谢赞美主。与主在空中相会，那是我们的盼望。今天是传福音聚会，我们今天来看启示录第六章一到八节。今天的主题是从启示录来看这个疫情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。启示录六章一到八节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你跟我小声的一起读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印的时候，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：“你来。”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拿着弓，并有冠冕赐给他，他便出来，胜了又要胜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：“你来。”就另有一匹马出来，是红的，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，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，使人彼此相杀，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：“你来。”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黑马，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。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：“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，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，酒油和酒不可糟蹋。”揭开第四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：“你来。”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灰色马，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，阴狐也随着他，有权柄赐给他们，可以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或作死亡、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我们就读到这里，请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因为照着主人你的应许，当我们两三个人奉你名聚集的时候，主你就赐下你的同在。主，这个疫情把我们给分散在各个家，但是我想主你的圣灵工作就从来没有停止，所以主，我们求圣灵你大大的浇灌下来，不管是在教会里面的还是在家中的，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以至于我们里面有个可听的耳朵，可以听见主你今天要向我们说什么。孩子有许多的软弱，求主你保全来洁净，主你越过孩子的软弱，帮助孩子可以跟主你来同工。祷告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，阿们。最近很多弟兄姐妹在查这个启示录，所以也有弟兄姐妹就问我们，现在是在启示录的哪个阶段，那主是不是马上就要来了？他盼望有一个准确的时间点。那我有一位叔叔在英国，那他平常也不参加聚会了，但现在因为疫情的缘故，他就只能待在家，因为他是做这个餐馆工作的。那他现在也拿起启示录来看，他希望可以在圣经里面能找到现在的疫情是不是在圣经上有记载了。那我也曾经传福音给我公司的经理，那他现在就反过来来问我，他说：“你的神在哪里啊？为什么不管管这个疫情呢？”我们来看启示录的时候，启示录是讲到四个大的意象，那每一个意象都是以我被圣灵感动开始的。 那第一个意象是主给七个教会的，讲到他们的长处，也责备他们的短处，要求他们要竭力尽到完全。那第二个印象是讲到七印、七号和七王，是讲到神要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。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。那第三个意象是讲到一个整个一个宗教的巴比伦，一个政治的巴比伦倾倒，我们的主得胜，击败了那兽和他的军队。那第四个印象是讲到我们的结局，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。今天我们唱的诗歌就给我们有很大的盼望，因为有一天我们要与主在空中相会，主要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一个永远的家，那个是我们永远的归宿。那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，它是比较特别，它好像是一幅幅的一些漫画。我们有时候在报纸上会看到一些这些图案，好像这个鹰是代表什么美国，好像我们如果看到一个龙，它是一个讲到中国，那如果是一个北极熊，那是讲到那个苏联。那同样的，这个在启示录里面也是以这些图案的方式来出现，所以里面有讲到龙，讲到那撒旦，讲到那个马常常是一个征战，讲到那个妇人是讲到那个教会，妇人所生的男孩子讲到一些得胜者。那启示录里面又当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的话，他又插入一些插图。我们中间有位弟兄的儿子很会画画，他小的时候大概前几年，我看见他画了一幅这个恐龙的画，哎呀，我觉得太美了，这么小的孩子但是画得这么好。他要体现这个恐龙非常的残暴，所以他有个特写，就是他的爪子他就在另外再画一幅，好像一个放大镜一样，那个爪子上面有血一滴滴的滴下来。他这个是一个暴龙啊，他的牙齿很有力，很可怕，所以他那个牙齿也画了一个图案，牙齿那个口水在滴下来。这个图案就给我个很大的震撼。那启示录好像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，所以他有些插图，在十二章跟十四章讲到那个妇人，讲到这个男孩子，在这个十七章十八章讲到那个大淫妇，因为讲到这个女人是讲到一个教会，前面的妇人是讲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教会，他要产生男孩子，要产生得胜者。但是讲到这个大淫妇的时候，是讲到一个被盗的教会，他最后的结局，他与世界联合，但是最终是世界把他给消灭掉。所以这个很细节的东西，它就有一个插图的方式进来。当然它这边也有一些数据上，它也都有一些特别的意义，那这是启示文学的一些特点。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第二个意象，讲到这个七印中头四印所带来的灾难。第一个印是骑白马的拿着弓，有冠冕赐给他，他便出来胜了又有胜。这个是讲到假基督骑着白马专做光明的天使。今天我们圣经概览班也讲到那个魔鬼常常专做光明的天使，他到处来欺哄女奴，欺骗人来得着人，而且他是胜了又要胜。我们可以看见现在的这些世界，我们到处好像都是异端来的， 在我们周边就可以碰到很多，有耶和华见证人，有这个摩门教，有这个东方闪电，现在又称为全人神教。那这些异端就给世界的人一个很大的混淆，他们会觉得哦，原来这些都是信耶稣的，那信耶稣的就是这个样，借着这些似是而非的这些表面的现象，这些假象，它阻拦世人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。甚至一些异端讲到这个东方闪电或者说全人神教，它在我们中间都常常有一些活动。如果有一个比较陌生的人要邀请你去某一个地方，我们需要有谨慎，你要跟熟悉的弟兄姐妹来配搭，让他们可以成为你的保护。也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参加各个区的家庭聚会小组，因为只有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，我们对主的话就有感觉，我们就不会被异端邪说所吸引，以至于离开神的真道。那么甚至在各处的教会当中，也有一些假先知假传道人，那这些都是圣经早就告诉我们的。所以圣经上也提醒我们，讲台上的信息我们要详细的查考圣经，要印证是不是出于主的话语。那另外我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，他们非常的热心，他们在网络上就听了一些有名的传道人的一些讲道，他觉得很好，他就在微信的群里面发布出来，但是他并不知道有些传道人是假的，有传道人犯了奸淫，他犯了这么大的罪没有悔改，不当一回事。那这样的他所有的教训我们应该弃绝，因为这个是瞎子拧瞎子，都要掉在坑里面。那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位传道人他的真假，我们要警惕在微信群里面发布这些信息，以免让其他的不太清楚的弟兄姐妹们受亏损。那这边讲到第二个印，讲到骑红马的有权柄，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，使人彼此相杀，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，这个是讲到战争。第三个印，骑黑马的手里拿着天平，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，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，油和酒不可以糟蹋，这个是讲到饥荒。那第四个印，骑飞马的那个叫做死，他是用刀剑、饥荒、用瘟疫来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，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死亡。战争、饥荒、瘟疫、死亡，这些常常是混合在一起的。我们在近代我们就发生了两次的世界大战，在第一次的世界大战里面，死亡加上那些伤亡是超过3500万，占当时的总人口大概是1.75%。那第二次这个世界大战死亡就更多了，大概有7000万，占当时总人口的大概4%左右。在历史中我们发生过几次非常大的这个瘟疫，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，在地中海一带发生了第一次这个鼠疫，死亡的人数是2500万。那在第14世纪 这个是在欧洲发生的这第二次鼠疫，我们会比较熟悉，有听过叫黑死病，死亡人数是超过7500万。那因为那个是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/3。在16世纪发生的这个欧洲流感，死亡2500万，它的致死率是达到了20%。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，西班牙流感死亡人数是5000万，它的致死率也很高，大概10%。在最近我们比较熟悉的2002年的 SARS， 它的死亡人数不太多，700多人，但是因为它致死率蛮高的，差不多近10%，所以那个对我们的印象还是非常深的。我们今天可以预见这个新冠状病毒，就是从去年大概11月份开始，其实我们要警醒。我们截止到前几天，大概有超过1000万人确诊，死亡人数大概是超过52万，那它的致死率大概是4%多，5%不到。我们经过这样的疫情，我们也稍微经历到一点点死亡的威胁，很多人害怕了，特别是没有信主了，里面没有盼望。我们也经历了这个大米、这个厕纸的短缺，引起了恐慌，去哪里买哪里都没有。慢慢的，我们看见它物价有些上涨。但是如果相比以往的那几次大灾难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已经是非常轻微的。每当我们遇见这些死亡的时候，每当我们自己不能靠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问，是不是世界末日了？那愿基督徒的话就是，主是不是再来了？我想主再来要满足两个条件，一个是外邦人的数目要填满，第二个就是教会要预备整齐，迎接主的再来，就是我们要成熟。当我们的主他自己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自己说了，那个日子、那个时辰，没有人知道了，天上的天使不知道了，子也不知道了，唯有父知道。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主都这样说了，我们不需要去预测主什么时候再来。做这样的预测的常常给人一个很不好的见证，因为结果主没有来。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，就是主现在再来真的是离我们越来越近。因为主同时也说，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喻，当无花果树的叶子枝子发嫩长出叶子的时候，你们就要知道夏天快要到了。在圣经中，无花果树常常是讲着以色列民，所以当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后，主随时都有可能再来。我们还要清楚一件事情，就是当主再来的之前的那个大灾难，我们是承受不起的。在启示录里面，在第四印被揭开的时候，地上有1/4的人口被杀害，但是到了第六号的时候，讲到那个有4个使者被释放，要杀害人的1/3。在第3号的时候， 地上的江河，这些淡水资源只是三分之一被污染，所以就死了很多人。可是到了第三王的时候，这些所有的江河重水都受到污染。第四号只是这个绿月星辰，三分之一被击打，三分之一黑暗。可是到了第四王的时候，那个绿头可以烤人。第六印，地大震动，天象发生了一些异常。但是到第七王的时候，讲到那个是闪电雷风，讲到那个是大地震，大臣都列为三段，整个的海岛都逃避，众山也不见了，甚至有大冰雹落在人的身上，每个冰雹大概有45公斤重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世界不会越来越好，这个末世的灾难是一次一次的加重。那么主今天还宽容我们，他借着今天的这个轻微的这个疫情，他要向我们说什么？在撒加利亚书13:8-9，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念。弥赛亚的国度到来之前，耶和华神说，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，三分之一仍必存留。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，如熬炼银子，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。他们必求告我的名，我必应允他们。我要说，这是我的子民，他们也要说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神。这个是神降灾的目的，他是为了拯救更多的人，他要得着一帮敬虔的子民，或者说借着这些灾难，神要我们的生命达到完全，要成熟，预备主的再来。但是很可惜啊，你不管在这个启示录里面，从这个第9章到16章，当这些灾难越来越严重的时候，这些人仍然不悔改，仍然去拜鬼魔、拜偶像，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宣杀、邪术、奸淫、偷窃的事，而且就开始亵渎神，不归荣耀给神。我们今天也是这个样子了。我们看到是今天是神在审判全地。在欧洲，我们不单单经过了山火，美国那个山火也烧得很大，破坏性更强。非洲的这个蝗虫的灾害，巴基斯坦也有蝗虫的灾害，现在多地有这个地震的分身，而且中国印度开始边界开始有打仗的分身。现在中国南方又有这个水灾，以及我们现在全世界都遇到了这个新冠状病毒。为什么我们会发生这些？发生这些常常是因为我们偏离了神。我们今天偏离了神，我们就带出了国要攻打国，民要攻打民。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现在各国都在研发着疫苗，因为疫苗也成为他们手中的武器。我们偏离了神，就会违背这个自然的这个规律，以至于这个病毒、这个疫情可以肆虐。我们今天偏离神，我们发现西方这些原来爱神的国家，它现在慢慢失去在国际上的影响力。 我们不单单是偏离的神，我们甚至现在在反抗神，仍旧要走巴别塔之路。巴别塔就是要联合起来，要与神同等。在巴别塔的事情上，神做的工作就是把人分散，变乱口音。但是我们现在人的工作却是什么？要把全球联合起来，全球经济一体化，要统一口音。我很稀奇啊，大概我刚刚出来上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如果家里有电话是不得了的一件事。那我出来上班的时候能挂个 BB 机啊，也很开心的。但是我们没有想到，就这个大概20年的时间，现在的手机竟然可以当做电脑使用，跟电脑差不多的功能。而且现在有个软件，你就是可以即时翻译，你说任何一个语言它马上可以翻译出来，这是从来没有想过的。就20年的时间，科技竟然可以这么快的发达。我想可能再过不了多久，这个全世界的语言要被统一，可以借着这些科技，这些语言就不再成为一个难处。人要走这个巴别塔之路，人没有悔改，他要用自己的方法。所以现在在面对疫情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了什么？政府要做了什么？隔离、研发疫苗来保护自己。人如果没有悔改，要靠自己，那这个是本末倒置。如果我们对自己有一点点了解，对我们的方法有一点点了解的话，我们发现我们的方法是非常不可靠的。在这个人类的历史里面，我们从来还没有战胜过病毒，唯一战胜的是天花病毒，那个是我们运气好，也可以说是神的怜悯。因为天花病毒的致死率是90%。天花病毒有个特点，它是双链 DNA， 跟我们人的 DNA 很相似，有个复制的一个致死，两个人说了算，所以它复制的时候不容易出错了。我们身上的 DNA 如果复制出问题了，那就是癌变了。所以因为这个天花病毒有这个特点，另外一个就是天花病毒在牛身上被发现，那就是我们讲的牛痘。他们是近亲，但是这种危害力没有那么大。当我们发现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就自动的用牛痘来种痘，就是种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先感染牛痘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抵抗这个天花病毒。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些冠状病毒、流感、这些艾滋病病毒，这个是叫单链 DNA， 单链细胞，就是一个人说了算，所以说它是变异很快的。我最近几年我们家都是打疫苗了，因为这个孩子一生病，哇，全家都病啊，那个照顾不过来。但是你要打疫苗，我们预防呢只是预防75%，还有25%的是预防不到的，因为它每年都在变异。我们打了只是预防过去几年的这个病毒，今年的那个新的病毒，那些就是科学家他们是在猜出来了，有可能预防得到，有可能预防不到，所以我们打了疫苗仍然有25%的几率是会被感染的。 所以这个冠状病毒也是面临这样的一个难题。全世界都在研发疫苗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有信心，因为疫苗出来了，这个病毒可能变异了。所以这也是有些政府说要全体免疫，要采取这样的策略，但只是百姓接受不了。而且即使我们把这些疫苗研发出来了，我们真的胜过这次疫情，但是只要我们仍然是偏离神，新的病毒随时都有可能再爆发。我们不要忘记2002年的 SARS 到2012年的 MERS， 这也是一个冠状病毒，间隔至十年的时间，而从 MERS 到现在的新冠状病毒仅仅是七年的时间。那么如果疫苗不可靠，那这个隔离是不是更加的可靠？隔离其实是个好方法，但是只是这个代价太大了。现在很多政府都已经表态了，不要再回到这个隔离的状态了，因为经济受不了。我们可以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已经算很有幸了，政府给百姓有很大的支持，我们要感恩。但是在一些贫穷的国家，在非洲，在一些经济很单一的国家，有些国家只是靠卖石油来给这个百姓福利的，他们现在是过得非常的痛苦。那神今天要我们学什么呢？神是要我们学一个功课，我们要先悔改，以至于神就后悔所降的灾。我们来看约拿书三章四到十一节。当神要审判尼尼微城的时候，就差遣约拿往尼尼微城去宣告神的审判。他说再等四十日，尼尼微必倾覆了。这些尼尼微人却信服神，宣布禁食。他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，甚至尼尼微的王他下了自己的宝座，脱下朝服，披上麻布，坐在会中，通国上下切切地求告神，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。神就查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神就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。所以在约拿书四章三节，约拿说神是有恩典的，有怜悯的神，他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。因为神自己也说，尼尼微城中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多万，并且有许多的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神是有怜悯的神，我们愿不愿意悔改？在民数记十六章四十一节到五十节，当以色列人犯罪抵挡神，埋怨神，瘟疫就在民众里面蔓延开来。摩西就叫亚伦取香炉来，里面换些坛上的火，添上香，赶快的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，因为耶和华发怒了，瘟疫已经开始。亚伦就照着摩西的吩咐取来香炉，跑到会众当中。那个时候瘟疫已经在 民众中已经蔓延开来。亚伦就在炉中换上香，为民众赎罪。他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，瘟疫就止住了。那这个是悔改。我的牧师很早移民美国，他说50年代以前的美国很爱主，拼命的赚钱，拼命的省钱，然后拼命的捐钱，但是50年代以后就走下坡路。因为50年代以前是经过二战的洗礼，许多人认罪悔改，许多人的生命发生了改变。我们比较熟悉的911世贸中心被炸，那在美国就带来一个很大的复兴。许多原来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，他觉得是基督徒，但是不去教会聚会了。经过这件事情，许多这些挂名的基督徒就回到了教会来敬拜神。这个是悔改，这个是神要做的工作。我们有一位弟兄在 PNG 岛国那边上班， PNG 岛国非常的贫穷和落后，当地那个土著原来是吃人的，但是因为神的恩典，他们都信主了。因为贫穷和落后，他们的医疗条件是非常非常的差的，面对这样的疫情，他们是没有办法的。我们中国澳大利亚啊，我们有办法，但是对一个贫穷的国家偏僻来说，他没有办法的。他们只能做一件事情，全国禁食祷告，这是悔改。我想很感谢神，在那边很少很少，到目前为止只是一两例发现这样的冠状病毒，这是神的保守。神要的目的是要我们悔改，是要我们回心转意，以至于神就不降灾给我们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神伟大的救恩他已经做成了，他摆在这里，神的政治，神的管教也摆在这里。那现在的责任是在于我们，我今天愿不愿意悔改。我们的骄傲常常会阻拦我们来谦卑，来认识神。在启示录20章讲到主在地上建立的千禧年国度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和平之君，那个时候天下是太平，没有灾难了。但是这个1000年之后，撒旦从监狱里面被释放出来，他就出来迷惑地上的列国，叫他们聚集来征战。这些人争了就起来围住圣徒的营和门爱的城。这给我们看见一个什么样的情象呢？环境再好，这些人仍然是没有悔改。所以这个要堵住一切骄傲的人口，哪里有神啊？有神为什么不管管这个疫情？为什么会让这些灾难发生？这个要叫他们在审判的时候哑口无言。因为悔改不在于我们外面环境的好坏，而是我们的态度问题。我愿不愿意放下我的骄傲来认识神？ 我本人从事一份很卑微的工作，但是我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。我很喜欢那些刚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年轻人，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，就很单纯，教的东西他就很容易听得进去。那最近来了一位同事，就让我们非常的头痛，因为他曾经在这个中国国企任过老总啊，哎，现在要卑微做这份工作，而且他没有做过这个行业的，他什么都不懂的，他做事是不合格的，但是他老想着指挥别人，要更改公司的这个整个流程。人的骄傲是非常非常的可怕，骄傲让我们以为我懂得，我们在世界上取得一点点的成功，我们就觉得我什么都懂。骄傲就让人，让我这位同事他可能随时会失去这份工作。我们今天如果仍然是骄傲的话，我们今天怎么可以让主的话做到我们里面？如果我们今天不降杯，放下我们的骄傲，我所说的见证你也听不进去了。我盼望你不管是在家中，盼望不管是我们在教会中，我们都有一颗谦卑少教的心来到主面前，以至于神的恩典可以来领导你。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想虽然我们被隔离在各个家中，但是我想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从来没有停止。神借这个疫情向我们属他的要说什么？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一人得救，全家得救，那个事情好像是针对当时特殊的情况，但是常常呢，我们自己没有被对付，我们自己只是做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，来到教会我们像个基督徒，我们在家中就不像一个圣徒，因为我们在家中没有见证，以至于阻拦我们的家里的人来认识主。我们今天如果对主没有忠心的话，我们如何去面对我们的主？我自己最近也学到一个很深的功课，我感谢神怜悯我这样的罪人，一直以来我也寻求怎样跟我的父母相处，我也看一些属灵的书，我希望可以在里面找到我的帮助。我有时候常常想，如果我的家人是那些某某那些爱主的弟兄姐妹，那是多好，我不会遇到这么大的难处。但是主借这次疫情，他给我身上有一根刺，那刺了我好痛。他关照我的时候，我有几天的时间，主一关照我，我就痛哭流泪。我在开车上班的路上，我哭，哭了，在车里也没有人听见，我可以随便哭。在这个公司里面上班，我主感动我的时候，我躲在一个角落，我自己哭流泪。在家中我也控制不住我自己， 我也在我妻子面前哭。我求主赦免我。那几天的时间，我求主三件事：主你赦免我，主你救我，主你帮助我，可以对主你忠心。所有的事情，所有的起源，是我里面没有满足，我里面的骄傲，以至于我不能给家里的人带来祝福，我阻拦我的家里人来认识主。我不单单对父母，对我的妻子，我有两个月的时间很忙，一天大概要做十几个小时，哎呀，累得要死。那我妻子就帮我洗碗，那洗了两个多月之后，哎呀，我就偷懒了，就不要洗了，就让他去洗。哎，我欺负我的妻子，我的孩子，他有些需要，一些很简单的需要，要一些书桌来念书，哎，我一直就没有放在心上。这些是主放在我身上生命中的非常小的事情，但是我没有学习忠心，所以我求主赦免我，求主救我，也求主帮助我重新恢复跟他的关系，来学习忠心。这是我一点点的见证。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。主，我们把这一点点的话仰望在主恩手中。主，你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。主，当我们遇到这些疫情的时候，我们求主你不要放过我们。主，你帮助我们基督徒可以成熟。主，你除去我们一切人的骄傲，以至于主你的生命可以在我们可以长大成人，可以迎接主你的再来。主，我们把慕道的朋友仰望在主恩手中，特别是在我们中间有一段时间来聚会，他来到神的家中，却不是神家的人，他只是客人来到我们中间。特别是我们的家人，许多的家人没有得救，我们仰望在主恩手中，我们求主你怜悯，求主你来拯救，以至于你恩典可以临到他们。我们求主你去掉他们里面的骄傲。当这个疫情的时候，主你让我们看见我们一切所努力的有个体面的房子，有个比较有名的汽车，有个更好的工作，这些世界的上的追求对我们的生命一点都没有意义。因为当主你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受得住。我们求主你帮助这些慕道朋友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，愿意来降卑，愿意来悔改，愿意来认识你这位唯一的主，你爱他们，我们求主你来拯救他们。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